天父，我们来到你跟前，我来向你来呼求。我们从年初到今天，主，我们所处的环境是越来越恶劣。我们刚开始，我们为中国来祷告，我们也为台湾来祷告，也为香港来祷告。接着我们为南韩来祷告，后来为意大利来祷告，而最近我们开始越多越迫切地为美国来祷告，开始是加州，开始是纽约，而到最近几周来，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州来祷告，向你仰望。我们晓得，从远到近，从近到家门口，我们人无法做什么，我们只能向你来呼求，求助你来怜悯这地，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更多的传扬。这世界非我家，不是瘟疫也是其他的，不是其他的，主也是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去，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提醒，你的怜悯，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。我们为我们的家人，为我们的邻居，为我们的同事，为我们自己教会的人，也为我们自己向你仰望，求主你来保守。来看顾，教导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头，晓得如何仰望你，而不致焦虑；教导我们在这个时候，能够晓得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，而不是在地上寻找盼望；教导我们晓得我们的主是谁，让我们能够仰望，让我们能够跟随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中国人不喜欢"谈死"这一个字啊，我们说这个过世啊，或者去了，或者没了啊，已经过去了啊，我们都用不同各样的字来描写，把它描写得很比较好听一点。然后有一句话，我们都熟悉的，就是"未知生焉知死"。我上个星期发给大家一个邀请，邀请大家来一起来预备今天的信息啊。上面就说我们不得不问，不是只是"未知生焉知死"的问题，"未知死焉知生"的问题。如果死亡是一个终点的话，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的终点是什么。就好像开车。最近大家比较少开车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开车的终点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我们才知道怎么开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开去哪里，我们只知道要安全一点开；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开去哪里，我们只知道要努力的开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开去哪里，我们只知道要省油的开。不知道去哪里怎么省油，也不清楚了啊！只要省油的开。或者买一个性能好一点的车子开，等等之类的问题，这最终都没有什么意义。如果我们开车不知道我们开去哪里，你在安全，你在努力，你在怎么省油，你在买一个怎么样好开的车，舒服一点的车，最终都没有什么意义。要开去哪里，是一个开车最基本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人生不也是一样吗？我们如果不知道死的终点是去哪里的，我们为什么在奋斗？我们如果不知道死亡的终点是什么，我们又为什么需要奋斗？有一首歌很好，这首歌歌词我先念，等一下我请 弟兄帮忙放啊，但是我先念给大家听。这首歌是说，今生若比永恒长，如果今生比永恒长的话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的尽头有没有方向和答案。如果今生比永恒长的话，也就是说当我们死了就没了啊，就短极短的，今生若比永恒长的话，让我们赚取经营吧。还有哪一种的投资要比这个利润更大呢？如果今生若比永恒长的话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叫世上的人看到我们心里就发出赞叹。若今生比永恒长的话，让我们随心所欲，因为这一生只是昙花一现，不如让它潇潇洒洒的过去，不如让它潇潇洒洒的过去。我们来听一下这首诗歌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经验吧，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，只这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赚取经营吧，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，只这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可是谁不晓得，今生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，
永恒要去何方，今生就要思想，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
能拿什么来换？
好，这首歌还没结束，我们等一下最后的时候，我们主导完之后让大家听整首歌。诗歌说今生若比永恒长，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，永恒要去何方，今生就要思想。谈到死亡的问题，我们就必须来到神面前了，因为这死亡的问题不是只是我体会怎么样，他体会怎么样，或者某一个人曾经几乎这一个、靠近死亡后来又活过来，他的体会怎么样，也不是有一些人甚至说他死了之后几分钟之后然后又被救活过来，好像他经过这个、所谓的阴间或者天堂之类的，我们怎么知道，我们不知道 他的幻想他的经历是不是真实的。然后你注意看的话，很多人的故事说他死了之后几分钟之后又被救回过来，他们的形容 所谓的天堂所谓的地狱，每个形容都不太一样，我们都不能靠这些人来告诉我们死亡的问题，我们只能够来到神面前。 约翰福音三章那里讲过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要告诉我们死亡的问题的时候，是他所知道的，是他所见过的，不是只是一篇论文，不是只是一篇很有 educated 很有这个经过思考的一些的理论。我们谈到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来到神面前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正好这一个周末是中之节，中之节就是耶稣最后在地上 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。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一路上告诉他们徒说他要去耶路撒冷，人要把他钉死。每个门徒听了都很害怕。那中之节到的时候，就是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，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。有一大批的人，不是耶稣跟着耶稣门徒做门徒的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只是觉得耶稣是很受欢迎的人，就欢迎他进去。所以中之节那时候许多人就在那里唱何塞纳哈利路亚，然后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耶稣就进去了。过不久之后，星期五，我们这个星期五晚上也还有聚会，我们同样的用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的这个 Zoom 的 ID 跟 password 也是在周五七点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受难节。受难节是纪念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到了下个星期天，我们有复活节，我们也是整个教会我们一起同一个时间九点半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个复活节的敬拜。那这就成为了这三次，今天周五还有礼拜天的这个信息啊，面对死亡，经历死亡，战胜死亡，面对死亡，经历死亡，战胜死亡。今天的我需要 slide。 今天的这个题目叫面对死亡，面对死亡。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看的一段经文是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，他在去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段路的时候讲到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一路上他讲了不少有关死后的事情啊，这是其中一个，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。这个是一个比喻啊，这是一个比喻啊，我们叫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，也就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不久之前所说的。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，来十九到三十一节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填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先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二十五节，亚伯拉罕说，儿呀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里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，我主啊， 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三十节他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这样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三十一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，他们也是不听劝啊！注意，这是一个比喻，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但是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来讲，要谈这个死亡的一个问题，来谈死亡的一个事实。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，他在描写的当中我们可以从里头来思考两件事情。首先，我们要思考的是人生与死亡是怎么一回事。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人生与死亡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们先不谈说财主的问题是什么，或者这个讨饭的到底做了什么好事，我们先不谈，我们先来看说人生跟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然后第二层面我们再来看的是人生与死亡要怎么去面对，要怎么去面对。第一，人生与死亡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从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点是什么？人生遭遇各有不同。我们来看刚刚看的这十九跟二十节，有一个人很富有，他每一天他常穿着紫色袍细麻衣，每一天快乐的在那里生活，在那里生活在这个华丽之中。中文在这里翻成这个奢华宴乐，好像是不好的事，的确是有不好的事，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层面要谈的啊。但是实际上你看的话，他原来用的这个字的话并没有，不一定有负面的这个意思。他快乐的生活，快乐，你这个字你在圣经里头你也有看到是负面的，也有看到是正面的，所以他本身并不是一定是负面的。快乐的生活，生活在这个华丽之中，生活在这个宴乐之中，这也不一定是不好的。像有一次这个耶稣讲另外一个比喻，讲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那父亲最后浪子回来了，父亲就告诉所有的仆人说，我的儿子像死而复活一样，我们一起来庆祝，有一个大的宴席，快快乐乐的吃喝。这就是同样的一个字眼在这里，快乐的在华丽之中。我们发现人生有各样不同的这个遭遇啊。你特别看到这个人呢，很有钱，这个很不是普通的有钱呢。当初的人平常吃的时候，每一餐大概平常的时候吃什么呢？喝一碗汤，一块面包跟一个水果，大概就这样子。你能够每一天，你偶尔庆祝的时候有大肉大菜啊，但是你每一天都这样子大肉大菜的吃啊，每一天都穿那么贵重的衣服，紫色袍，紫色当初是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颜色，然后细麻衣，常常这样子，这个人是不得了的。那在这里用一个比喻，你先不说是谁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我们不知道，耶稣在比喻里头说有一个人，他很有钱，有钱到一个地步，他每一天穿的都是很特别的衣服，他每天吃喝的都是大菜大肉，他每一天都在快乐里头生活。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？如果我们可以有那么样子的生活，就不用工作了，是不是？就不用工作了。这个 隔离 quarantine， 有没有 quarantine 都没差，我们都是那样子的生活。有一个人非常富有，他乃是天天在那里享受。可是另外有一个人在二十节说，另外一个穷人叫拉撒路，放在这个财主的门口那里，他浑身长着疮，他渴望能够得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来充饥。另外一个人，他是描写到全身都是病，是被放在门口的，也就是说他自己走不动的，他在门口里面就希望能够什么，桌子上面有掉一些东西，也可能是丢垃圾的时候可以在垃圾堆里头找到的，甚至有狗来舔他的疮。他无助到一个地步，街头上的狗啊，今天我们的狗都很宝贵的，但是以前的狗没有家里养的狗那样子宝贵，外面的野狗啊，都是自己本身全身都是虫啊，也成全身都是病。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狗在外面的时候，那些狗不是家里养的狗，那些狗都是很可怕的。你可以从他身体上看到这个虫这里跳来跳去的那一种，有狗来舔他的疮，有狗来舔他的疮。在这里有两个人生，两个人他们的人生遭遇各有不同，一个非常富有，一个非常的穷，极其的穷。那这里没有说财主的钱是不道德的手段取来的，他在这里也没说财主有什么不道德的行为而才那么富有的，这里也没说穷人因为做了什么才变穷的。他就告诉你两个事实，你今天一望眼一看，人生一个就是极富贵，一个是极穷，所有的人都在这两者之间，人生的遭遇各有不同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人生都有一死，人生都有一死。我们来到二十二节的时候，你看二十二节的时候，他就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并且被天使带去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然后又说财主也什么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很简单的两句话，人生都有一死，人生至少还有一件公平的事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死。讨饭的死了，财主也死了，都一样。传道书三章十九节有这么说，因为世人遭遇的兽，就是外面的动物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一样，这个怎样死那一个也怎样死，气息都一样。也许你看得很不服，财主一直有钱，有钱到死，你至少从这个故事里面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他吃喝快乐，最后钱不够，退休金不够，没有啊，他就是一个财主一直到他死的时候，所以他是一生还在享福啊。我再说这是比喻啊，你看到这个穷人呢也是穷到死，他从来没有机会能够转回有一个不同的这种的人生，讨饭的一直讨饭到死。你在耶稣的所讲的这比喻里，你看不到他人生有什么改变，享受的就一直享受，受苦的就一直受苦，但是人生还是都有一死，这一点还算公平一些。你想一想，享受的人你看不惯是不是，没关系，有一天他会死，一切都没了。受苦的你看了也看不下去是不是，没关系，有一天 他也会死，受地上的苦也会过去。你从某个程度上来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人人都要死。人生遭遇各有不同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每一个人生都会最终来到死亡面前。既然是这样子，我们就需要思考死亡的问题。你继续看的话，比喻继续下去的时候，死亡第三点，死亡并不是人的结束，死亡并不是人的结束。今天我们会讲我去过几次山里的时候，人家常常会这么说，某某人过世了，可是他永远存在我的心中，他永远在我心里头不死。某个层面这是很好的一个想法，但是人过去了就过去了，而在只有在我们还活着的人有意义，我们还惦记着他，但过去的人就过去了，过去的人就过去了。所以人再怎么样去想这个死亡，都还是一个结束，还是一个结局。但是你发现这个比喻里头，耶稣讲的时候，死亡乃是他比喻故事的开始，并不是一个结束。他的比喻，他乃是以死亡做一个开始的，他要开始讲到说死亡之后的一个观景。所以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，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来到地上，他要面对死亡，他还要经历死亡，他并且要胜过死亡的这一位主，他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，而是一个开始。这是第三点你记得的话，第一点说什么？人生遭遇各有不同。第二点，人生都有一死。第三点，死亡不是人的结束。第四点，死亡的观景跟生前的观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对比。我先说，圣经不是反对你有钱，圣经也不是反对你赚钱，圣经也不是说有钱一定不好，圣经也不是说我们昨天的时候团契查到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有一个人跟耶稣讲说，你替我分，跟我哥哥要分家业，然后 耶稣那时候就说你不要贪，但是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问题，耶稣并不是说你要分财产不好，圣经从来没有说钱不好，在今世享福不好，这不是圣经的这个立场。但是你要仔细看的话，你才能够看清楚。圣经在这里，圣经也不是说你今天你享福，死后一定受苦。圣经也不是说今天你受苦，死后一定享福。都不是这都不是这比喻的重点。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让我们看明白一件事情，生前跟死后可以是一个极大不同的结果，极大不同的结果。你明白整本圣经的话，你就晓得等一下我们在第二点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再来思考。所以第四点，死亡后的观景跟生前的观景可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。第五点，死后有痛苦有得安慰的差别。死亡人人都一样，死后的处境不是人人都一样。死亡之后有痛苦跟得安慰的差别。你注意看这个二十四节， 二十四节。在二十四节的时候，他在这里，这个是财主，财主在那里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，求你差这个拉撒路啊。”二十四节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沾一点的水啊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痛苦。这是比喻，比喻里头是不是真实这样子的我们不清楚，但是有一件事确定的，就是死亡之后有一个结局是痛苦的结局。这个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你从他描写的方式你就晓得多痛苦。他只需要拉撒路沾一点的水，他没有要求太多，越多越好，但是他只要求一点的水能够凉一凉他的舌头都舒服。你知道我们如果不是很口很渴的话，口如果不是很渴的话，我们就一点点水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差别。如果是非常渴的话，干渴到一个地步的话，你只要一滴的水你都可以感到一点的很大的满足的话，那是一个多可怕的一个痛苦。死后有得痛苦与安慰差别。你看二十五节，亚伯拉罕说：“儿呀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痛苦，但如今在这里他得安慰，你到受痛，拉撒路得安慰。”我再说啊，这里并不是说今生享福的以后已经受苦，今生受苦的以后一定享福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他在这里的比喻乃是讲到说，死后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而且有不同的结果。有受痛苦的，有得安慰的。这是第五点，死后有痛苦和得安慰之别。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第六二十六节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下一点。我们看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这么说，不是这样的啊，亚伯拉罕。对啊，不但这样啊，不但这样，亚伯拉罕对这个财主说啊，但你跟我中间呢有一个深渊的限定，以至于呢人要从你我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，然后要从你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这就是下一点，死后有一个深渊跟鸿沟。而你注意看，生前的时候富人跟讨饭的只是一道门之差，是不是？那个讨饭的他坐在门口那里，然后富人是在门口之内享福，富人要的话他可以出去帮忙这个要讨饭的。讨饭如果以后的这个人生改变的话，他也可以变成富人跑到门口这一边来。所以生前富人跟这个讨饭的只是一门之差，人还是可以从这边到那边，有钱人变没钱，没钱变成有钱，享福的变痛苦，痛苦的后来享福。可是死亡之后有一个深渊，有一个鸿沟，受痛苦的人不能再过去，得安慰的人永远得安慰，受痛苦的永远痛苦，永远痛苦。你注意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人生遭遇会有不同，有些人一生受苦总不得安息的，有些人一生享福，不管他行为怎么样 他都是快快乐乐的过日子的。第二点，人生都有一死，最终这些人都要面对死亡，而死亡不是人的结局。第三点，第四点讲到说，死亡之后的光景跟生前的光景可能是一个极大的对比，而且死后第五点有痛苦跟安慰之别。第六点，死之后受痛苦的要永远痛苦，死之后得安慰的要永远得安慰。最后一点，我们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点，信息还没讲完啊啊！但是呢，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点在27跟28节那里，在那里经文怎么说？27跟28，财主说：“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们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点讲到什么？生前的转变要决定永恒里的结局。不晓得你们感觉怎么样，这是天方夜谭还是怎么一回事？但是这是神的话，我们的主他提醒我们。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把这个事情当得很严肃。我过去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，她的父亲快要过世了。她父亲，她跟她父亲传福音传了很久，后来也不晓得该怎么讲了。她父亲都是人很好的，你看上去没有什么问，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啊，都非常好的一个人。但是他病危了，躺在床上了，很快医生已经说不行了，人就快过去了。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，另外一个弟兄对他比较熟，我就说叫另外一个弟兄说，哎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你去看望他。看望的时候要记得传福音。那位弟兄看完了之后回来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开不了口。我看他受那么大的痛苦，这个时候还跟他说，你不信耶稣以后要灭亡下地狱的话，这个我开不了口。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安慰的，不是需要跟你讲一大遍道理的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怎么信基督教的？一个人死亡，若人生没有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跟改变的话，将来的痛苦是永恒的。如果一个人信了这位主，改变了，从罪里头悔改得赦免了，这个人得的安慰是永恒的。当他最后几分钟没有多少时候再能够再活的时候，我们看重的是他在这个时候的自尊心，还是他永恒的一个结局？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很真的很相信天堂地狱的事情。要不然我们不会说，我这时候讲不出来，我这个时候他都病得这样子了，还叫他去认罪。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，我们是这样去找这样的一个医生吗？最近我们都这个病了之后，我们都很想知道包括我，每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，我都在想说，会不会就是这个新冠这个病毒的事情。然后稍微严重一点的话，还好我倒还没有严重稍微严重一点，我们都希望能有人来测， 能够去测，大家都跑去，都想要去测，医生还告诉你，你不合格，不能测。然后再严重一点，就跑去说，你非给我测不可。感觉上我们非要听到坏消息不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很重要。如果是真实的病痛的话，我就要知道，我就要把它医好。如果只是一个心理作用的话，你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没事，你很痛苦是不是？你不要想的那么糟，其实是你要想好的方面想，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是小小的感冒而已。你看不看这种医生？可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总是觉得说，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他内心里面的感觉，而不想到说他将来再过几分钟，万一人生过去了，他要面对何等大的痛苦。所以后来我发现，我请的人去看那位伯父，没有人敢开口，我就跟那位姐妹说，我跟师母来，我们就去了。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？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，我心里就打定主意，一句话就问他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他以前听过福音的，我才这么说。他没有听过福音的话，我就要先讲清楚，他以前听过的，我第一句话我就不先讲任何的东西，我就问他说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伯父说什么？他要信，他要信。还不够，我还要跟他讲什么叫信耶稣。信耶稣要承认你自己是罪人，你的罪我们都是不完美的。哦，你知道哈，我对着一个伯父都快要过去的一位人跟他讲，你是个罪人，你得罪了神，你需要悔改。我不是因为担心他心理上的怎么想，我是担心他死了之后要面对那永恒的一个结局。若你真的爱你的朋友，若你真的爱你的家人，在必要的时候，你非得不管他爱不爱听，你都要讲。不管他爱不爱听，你都要讲，我们都要讲。因为生前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转变，一个决定，要决定了永恒的一个结局。这是第一部分，我们人生，我们看我们是怎么看我们这个人生跟死亡是怎么一回事的啊。第二部分我要跟大家再回头来看，就是我们要怎么面对人生跟死亡。你回到前面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比喻？我一直讲这是一个比喻。比喻的时候，在第十九节有一个财主，然后在二十节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。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，我们中国人讲比喻或者讲预言的时候，不是那种预言将来会怎么样，预言就是那个故事性的，有教导性的，我们都会讲把人呢都给名字，叫阿花阿狗之类的，小名大名之类的，这个都给了一大堆名字的。你从圣经里面发现，他们在讲比喻的时候都是这个人那个人，都没有名字的，这是很特别的地方。耶稣讲一个比喻，不是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财主，但是有一个要饭的，他的名字叫拉撒路。这个人在比喻当中是有名字的，这名字是什么意思？这名字是希伯来文，后来翻成希腊文， 而变成拉萨路的。在希伯来文这个名字叫做神帮助，神的帮助，神帮助这一个人。换句话是什么？耶稣在这里说，这里有一个穷人，没有人帮助他，他唯一能够依靠的是神。他在这里也讲，就算是神帮助的一个人，他可能也都是穷到最后死的。但是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今生不比永恒长，你有一个更永恒的一个世界，今生只是一个像是个考验吧。他有神，这是暗示一个真实的有神的人生啊。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每一个穷人死之后一定得安慰，不是每一个受苦的人之后死了之后一定得安慰。使你得救的不是因为你受苦，不是你在炼狱里头苦练了多少年，然后受的苦够多了然后去享福，不是。那你得救的是你的人生里头有一位真神，有一个信靠，有一个依靠。相比之下，财主代表的是什么？财主代表的是一个知足的人生，自足啊，知足不是知足啊，自己的自啊，充足的足，自足的人生，他有他自己就够了，他能够把自己啊养得非常的好啊，他不需要依靠神，他也不需要有神，神都是那一些在门口当中啊，门口那里讨饭的啊。没有办法有钱财的那种人才需要神，他自主的一个人生，他也是一个自我的人生。你注意看这个财主，这个财主非常自我的，他天天享乐，他知不知道有一个讨饭的在他的门口，如果他把他的食物跟平常的人平均一下，他过平常人的生活，把多出来享受的分给这个穷人的话，那穷人就不再是穷人了，是不是？他知不知道？你注意看，在第二十四节，财主在应节里面对亚伯拉罕呐喊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。”打发谁？拉萨路。所以他知道他的名字，他不是单单知道他门口有一个讨饭的，他知道那个讨饭的叫什么名字，他是非常自我的。所以你在二十四节你发现，当他受苦的时候说：“可怜我吧，打发拉萨路。”你从他的话语里头，你看不到他悔改的，他从来没有后悔说他人生是怎么过的，他之前是怎么样亏待在门口的这个讨饭的。死了之后，他痛苦的说还要把拉萨路当着一个被拆的人说：“你打发拉萨路来，让我能够有一点点水上，暂时能够不那么痛苦。”后来发现不行的时候，还告诉他说：“哦，那你再打发拉萨路去告诉我的弟兄，让他们也不这样子的跟我一起到这里一起来痛。”所以在痛苦之中，他还是一个自我的一个人，自我的一个人。我们要怎么面对人生的这个抉择？我们需要有这一位真神，有这一位真神。你再继续看下去，在最后的时候，二十九节 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，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财主说，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那里，叫他们悔改，免得他们到这个地方来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，摩西跟先知的话就是神所讲的话，神借着摩西跟先知所写下来的话。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真神的人生呢？我们需要来听从神的话，我们需要来听从神的话。三十节，财主说，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，他们必定会听。你注意听了哈，这个财主的话，他说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边，他们会听。你叫他们读圣经啊，他们不会听的。但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就到那里，就他们就会悔改。言下之意是说什么？言下之意他在说，我今天在这里受苦就是因为没有人告诉我，虽然有神的话摆在那里，但是那个不够的啦。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我面前来告诉我的话，我也会悔改啊，是不是呢？神怎么说？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一个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不听。今天有没有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来讲话？有，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还没从死里复活，但是后来他从死里复活的。摩西跟先知的话在圣经的前一半，耶稣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所讲的话在圣经的后面一半。前面一半摩西跟先知的话，后面一半从死里复活的主所说的话，有人听吗？有人听吗？难道耶稣要每一年从死里复活一遍，没看到的人看再来看的时候，耶稣再死一遍，再复活一遍，下一代的人没看到的又跑来，耶稣又要再死一遍，再复活一次？这样子要求太过分了吧？是我们要得安慰的，我们就应当要听神所说的话。你也注意到他在这里讲到将来的这一个差别，不在于这个人的头脑里面想的信的。这个财主也知道亚伯拉罕，他也叫亚伯拉罕叫他的主他的父，他也信这个神。一个信仰带来永恒的差别的，不是说你头脑里面想的是什么，而是你实际上的生活跟你的信仰有没有一致。一个头脑的信和他心里面所真正爱慕的如果不一致的话，这种的信不是真的信。这一种的信不是一个真正悔改自己人生方向要悔改的人，这不是真的一个信仰，这不是一个真正愿意听从神旨意的人生，不是真信。有人问我今天的信息是不是针对不是基督徒的人说的，我说不是，今天的信息是对着还没信的人，也是对着所谓已经信的人。如果你们还没信，这是对你们讲的。耶稣用一个比喻故事的方式跟我们讲，讲到人生死亡之后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。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信， 我们需要与神和好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到神面前认罪。耶稣来2000多年前来，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罪付上了死亡的代价，然后又复活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只要愿意信他，将来必要跟他一样，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你说怎么信耶稣？信耶稣就是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认识到只有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，而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一位神。如果你已经信了，这也是对你说的，因为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只是头脑信的，心里面并不是真正的渴慕。人神不是他人生真正在追求的东西，也不是他每一天真正在追求的东西。所以当你想到这个在疫情的当中，你想到死亡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害怕。我再说，我不会轻易的来安慰你，我会告诉你，你需要害怕，因为死亡的结局带来的是一个鸿沟，这个鸿沟带来的是两个结局，这两个结局都是不能改变的一个结局。对真神的信仰，若不是你真实的信仰，真实的生活就不是真实的一个信仰，也不会是你一个真实的结局。我盼望你能够来到神面前来审查自己，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你心中一个渴慕你人生能够追求的一个信仰，还是你只是渴慕这个信仰帮助你以后上天堂，而今生你要过着你自己的生活，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。如果你已经信了，这信仰也是你心中的一个爱慕，但是你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基督徒，很多地方都还不是很好，但这信仰真的是你心中的渴慕，你只是一个无奈，觉得说每一天的改变，每一天的这个圣洁的生活是你受挫折的一个感觉，然后你，但是你心中向往，以致你常到神面前，常认罪悔改。那这比喻就是你的安慰，因为你真实的、愿意的信靠这位神。虽然这一生痛苦，也许痛苦到死，但是将来必得安慰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把他的话，把死亡这件事情认真的看待。只有当你解决死亡的问题，得到死亡的，面对死亡的事实得到安慰之后，你才能真的是得安慰，真的是得安慰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是我们拯救的主，是我们拯救的主，你要拯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灭亡，以致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得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帮助还没认识你的人，还没信你的人，看到我们本是得罪你的，乃本是与你为敌的。我们若要与来到你面前得安慰，我们就必须与你和好，我们就必须要认罪，要悔改。你也是乐意人能够回转认罪的，因为你已经差了耶稣基督，在我们人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在我们人还与你得敌对的时候，你已经差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告诉我们说你愿意与我们和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也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把信仰放在嘴边，放在周末，却不放在我们心上的所谓的基督徒，让我们晓得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只是让我们信了之后过自己的人生，让神成我们心中的渴慕，让我们每一天因爱慕神而活，因爱慕神而去上班，因爱慕神而教养儿女，因爱慕神而过我们每一周的生活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人是软弱的，但是我们若是有一个真实渴慕你的这一个信仰，我们可以有一个保障，在你面前得安慰，将来必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也同得安慰，那是一个永远的安慰。我们感谢你，在世上有苦难，在基督耶稣里有平安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。我们等一下后面呢，让大家听整首的那一首诗歌啊。但是我们先有一些报告啊，我们星周五跟周六，我们都是用同样的今天你们的这个Zoom 的 ID， 我们有周五7:30有受难节，我们要怎么弄呢？我们还在尝试啊，我们有找了一些弟兄姐妹。我们星期二要先 run 一遍，我不能跟大家讲，因为如果 run 的不成，我们可能又要临时改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昨天跟小杨团契的人讲说，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当初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大家慌张然后逃到房子里面都不敢出来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不是逃，我们也不是怕 被人追杀，但是在疫情的当中，我们也可以稍微感觉一下。所以我们从大家各自在家里面过受难节，就像当初门徒在家里过受难节一样啊。然后我们近期天有复活节，所有的团契我们周五都聚在一起啊，就是7:30。如果你的团契在周五有团契的话，我们就是改成这个受难节。如果周六有团契的话，你可以周五有受难节，周六继续有团契，没有问题。如果你团契取消就只参加周五的受难节的话，也是可以的啊。这就是你们在各组的各群里头那边商量周六的团契还有没有继续。我所知道的青少年 Youth 周六晚上仍然会继续。然后我们主入学等一下就开始。我们因为昨天才收到消息，可能前一两天可能就有了，我们这个 Zoom 因为有这个 security 的问题安全的问题，他就要求一定要有密码。所以我对一些长辈抱歉，本来设好的后来忽然间又加了一个密码，可能他们不一定进得来，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啊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密码。我们目前每一个团契除了小羊团契有自己的密码一下，我们任何的聚会的密码都是一样的，就是734668。你记不起来没关系，你上网去查我们教会的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就是734668，然后后面还有四个号码我不记得后面四个号码是多少了，叫734668，就是前面六个号码。所以另外我们寄给你们新的这个link 里头已经附有密码了，所以你按那个可以直接进去，不需要再输入密码。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祝福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你恩典 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。我们有经过死荫幽谷的，我们有经过病痛的，我们也为着在 Detroit 那边，在不是华人教会里头也有一些病痛的，也有一些已经过世的。主，我们都向你来仰望。主，在这个时刻，求主你的恩典怜悯继续来带领我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们。
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。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。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。叫那世上